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3月1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堡所传讲的信息 Fai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15。那谢谢大家，请坐。那很高兴今晚能在这里来服侍我们可称颂的主。那里有人在我进来的时候给我拍了照片，那我当时正看着相机呢，不清楚这件事，几乎看不到你们。那很抱歉，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都坐下来，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会满足我们的需要。那明天所有从外地来访的人，那如果想要和我们一起参加明天的敬拜，那就在这里给自己找一个好的教会。那这些牧师在这里，那据我所知，我想这是牧师们的职能。那这些是在本地有教会的牧师们，他们会很高兴你明天能去他们的教会做客的。所有的传道人在周围的和在附近的啊，你们能不能站起来向回众们？那你们从来没有，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是的。那他们能够看到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所有合作的传道人，你们能不能够站起来，让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哪些人领我们来到这座城市的？那愿主祝福你们。那如果你们留在这里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你们能去，他们会很高兴的。那明天早上我想我要在一个教会的献堂典礼上来祷告。那明天下午若主愿意2:30，我想那就这个主题来传讲一个福音的主题，如鹰搅动巢穴。然后明天晚上若主愿意，我想讲通往新的门。那这是最后的两场聚会。那下周我们开始在俄亥州那你们隔壁的城市来聚会。那从星期天到星期天，我想那里会有足够的空间。那接着我们继续去新英格兰州，回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然后到南非的德班，那再往上走去瑞士、德国圣地，那争取明年秋天再回来。我们很高兴能成为我们所爱的这位伟大主耶稣的仆人，那很高兴知道我们与你们那就是他的子民有这样的交通，那能在这里奉他的名来传道是我们莫大的荣幸。那在我们读他宝贵的道之前，那这样我们要直接进入聚会。那我相信那我和我的同事那威尔博士已经说过了，今晚为我们所说的那种的信心对立。那这个星期主一直在祝福我们，如果在这里有新来的人，那我们今晚有信心的队列，那那些拿着祷告卡的人将会被带上来经过这条队列。那明天若主愿意，祷告卡将在下午和晚上的聚会中分发。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慈爱的主，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能够拥有这份的荣幸，知道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多么的高兴那可称颂的古老的福音从来没有失去它的力量，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一样的。今晚我们想为这些人祈求这特别的祝福。哦神啊，我们求你将你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赐给我们极大的丰盛。神的求你应允，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在来到神的面前后在落入到失丧者阴间那肮脏黑暗之墙的后面。如果这里有任何一个有罪的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愿他们 思考这些的事情，今晚就成为你的仆人。神，我们祈求你不要让一个人离开这栋建筑，除非他们被你的能力所医治，让他们看到并接受你的意象。父，我也为那些没有办法坐下来舒舒服服听到的人祷告，他们站在那里四肢酸痛，我们求你格外的祝福他们，让他们此刻在信息传讲的过程中能够轻松一些。主要用我们的嘴唇说话，用我们的耳朵来听，愿你伟大的名得着尊荣，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周我来到你们这里，那几乎那说不出话的只能够说一点点，因为从圣诞节开始我几乎一个晚上都没有休息过，那一直不断的在讲。我们一开始是在芝加哥，就在那里赐给了我们如此美好的聚会，那当时正值暴风雪，那从那以后我们所到的每个城市都处在暴风雪中。那我告诉威尔博士，他是我的一个新的同事，那从现在起我要叫他暴风雪威尔，因为我们的每一次聚会都是在暴风雪中进行的。在芝加哥的聚会上，我们仍然那得到了伟大的见证。那我只想提一件事儿，有天晚上比利在发祷告卡，那有一个小妇人，那典型的瑞典的妇人，那她穿着破旧的衣服，她说，亲爱的，你能给我一张祷告卡吗？她说，妈妈，我刚把最后一张卡片发出去，那我准备要走了。她说，不过明天晚上那你在这里见我，就会给你一张祷告卡。她说，祝福你的心，亲爱的。好的，有一事她就进去了，那临时爬上了第二或第三层的看台。那天晚上圣灵在那建筑里边因恩高，那去到了看台的顶上，说坐在上面的那位小女士，那是同一位女士，她在为她的丈夫祷告。她丈夫是铁路上的调度员，有一只耳朵是聋的，她刚刚恢复了她的听力。夫人看了看手表，她当晚回到家时，她丈夫站在门口伸着胳膊大声的喊叫，她正是在异象中被看到的那一刻恢复了听力。一个黑人女士坐在远处，那圣灵移动到了她那儿，告诉她她是从附近的某个城市来的，她患了糖尿病，并且宣告她得了痊愈。那圣灵又说，还有你的姐妹，那个粗壮的女子，在肯色州的疯人院里边已经被关了十年了，那他是个疯子，用头撞墙。这位女士做见证表示这是真实的。那圣灵说，但除此说他现在刚清醒了过来。那就在那一个时刻，那个女人清醒了过来，第二天早上她就出院完全正常。她给她的姐姐打电话来，在电话里边问候她。那第二天晚上，这个女人带着他的见证，用他的方式来描述这件事儿，站在讲台上向全能的神发出赞美。他仍然活着。那一个男人为了他在怀俄明州的朋友站在台上，他的朋友因背部的疾病瘫痪了很多年，圣灵告诉他的朋友将在接下来的12小时内得着医治。12个小时后，那人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走路了。那来了，那坐上火车来了聚会里，为了神的荣耀做见证。我们今晚岂不高兴吗？能够知道基督教不是虚有其表，而是一些真实的东西。神如此的真实。那我想从他的圣经中来读一些经文。那是马可福音11章22节。那我只是跟你们讲几句，愿神赐给我们一段的内容。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 那圣经说，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如果我们今晚那要一条信心的队列，那我想我就讲一点关于信心的内容，那会很合适的。那很多人认为，那他们不知道如何的能够把握信心。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过，那他对他们说，对神要有信心。但在他这么做之前，他曾行过一个神迹来显明给他们神还在行事，他仍然活着。他在前一天对一棵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第二天彼得注意到这棵树开始从根部枯萎了，他在那里表明了那这个话的意思。那耶稣可能都没有提高嗓门，而只是带着真正的信心说，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结果那树就开始枯萎了，生命就从树上离开了。那在他要教导门徒他所做的事之前，他必须先向他们显明的是谁。那这仍旧是他现在做事的方式。那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当有一个场合那需要呼唤神出场，那神在那个场合行事了。那如果同样的场合再一次出现，神就必须按他第一次的方式来行。如果他没有那么做，那他第一次行事的时候就行错了。我们似乎很难理解什么是信心。那很多人认为那信心就像是那像一个地毯一样的什么东西，或者是摸一摸图腾柱，或者是某种的心理上的情绪，那那个并不是信心。很多时候那只是兴奋，那有的时候那是一种的盼望。我听过很多人说，哦，我有了全备的信心，但之后那他们站在祷告队列中，如果他们有那种的信心，他们就不需要站到祷告队列里去了。行，那这只是一种情感上的信心。那诸位，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如果我快饿死了，那你来救我，我说如果那我能有一条面包，那就能救我的命。那你会说，巴兰弟兄，那我会帮你解决这问题的，那你愿意给我25美分？那25美分是一条面包的购买力，但现在我还没有拿到那条面包，但是我有了那块面包的购买力。那这里非常病得很厉害的人，我要你们仔细的听着。那25美分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你得医治的购买力。那如果我有25美分，我不能够吃那25美分。那25美分不是面包，但那是购买那条面包的能力。那当你接受了信心的时候，信心就是你得医治的购买力。那就像这样，如果你给了我25美分，那杂货店也许在5英里以外，但我手里拿着这25美分，就可以像拿着那条面包一样欢喜了，因为我拥有了面包的购买力。那听着朋友，那当你接受了信心，那如果你真的相信， 那你就跟你已经好了一样，虽然你可能仍然无法动弹，那不是你想象出来的，那不是你要努力去到的地步，而是你所拥有的，你拥有它。我可以给你看我的25美分，这就是那面包的购买力。那当你有了信心，你就会用你的行为来证明它。那我可能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够得到这面包，但我可以一路的欢喜，即使我越来越饿，越来越虚弱，但我却能一直的欢喜，因为我已经得下了那面包的购买力。这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据我所知只有神认识这个人，那他的朋友认识了，那他的人知道他，那这里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有一位女士躺在小床上，有一个男人坐在这里用拐杖扶着支撑着自己。那如果这些人能够单单的接受信心，那么这种的信心即使他们并不能比进来的时候更好的活动一点，那他依然可以，那他不是有1万个医生告诉他们说那他们不会好起来了，懂了吗？这是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拥有它，那通常那经历伴随着信心，那这就是为什么那通常这需要一个人真正的熟悉基督，知道他赦免了他们的罪，那明白他已经赦免了你，那当你重生的时候你有了一个经历，就是基督赦免了你，那你知道这一点，那所以有了这个经历，然后你就能很容易的相信神所应许的任何的事情了。那注意，那并不总是受过训练的人会这样。那么在这里边来举一些的例子来说明，那以色列人曾被召去与腓力士人作战，那腓力士人那就像今天一样，那他们有一个高大的挑战者叫哥利亚，哦，他是个强大的，这手指都14英寸长，他的长矛有织布机的梭子那么长，那血从这里直到那堵墙那么长，那他向以色列发起了挑战，那敌人就会这么做的。那如果他看到自己占了上风，他总是会向你挑衅，但当他到了角落里时，他就是个懦夫，因为魔鬼被打败了，他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如果这本圣经是真理，那事实确实如此，那基督耶稣在哥他剥夺了魔鬼一切合法的权势，那为罪及其所有的属性付上了全部的代价。那他现在这个腓力士人出来，他说那我们不要再流血了，我们不要那再来带来任何的麻烦了，那只要你们选一个，那你们的人，那我们选一个我们的人，也就是我，那让我们来这里边来打仗，如果我打败了你们，那你们就服侍我们，如果是击败了我，那我们就服侍你们。当然谁能够对付了那个大块头呢？那如果说在整个以色列军队中有任何一个人的体能是可以做到的话，那一定就是扫罗了。扫罗是王，圣经说他的头与肩膀那高过军队中的任何一个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那他知道所有的军事谋略，他从小就受了教育，知道如何使用长矛和刀，但他害怕，因为那个巨人把他给吓住了。但你知道神总能找到一个不害怕的人， 那在那沙漠的后面有一个放牧着爸爸的羊群，面色红润，驼着背的小男孩，他知道神。他不是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但当他听见那个巨人如此说话时，他说，难道你们想告诉我，你们竟站在这里任由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藐视永生神的军队吗？如果你们害怕，那让我去和着他。他是那群人中最没有装备的人。很多时候，那魔鬼让我们的人被迷信所束缚，认为神的意志只是某种的图腾柱之类的东西，或者是过去时代中的模样的东西。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可怜的是，我们一些最训练有素的学者却不敢担起这项工作，从主教和大学者开始，因为他们唯一知道的只是文字，我从来没有与神有过真正的经历。而大卫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并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知道他所信任的是谁。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些人很有学问，那背后有大的宗派，但他们却不敢站立在那儿。有时候神不得不下来，让一些无知不识字的小传道人去做事儿，让这些不识几个大字的人去站在他们所知道的真理上，因为他们有经历。不管你受过多好的训练，如果你没有经历，你不会要一个从来没有经验的医生给你做手术吧？如果你是他的第一个病人，那肯定不会的。我们需要有经历的知道如何相信神的基督徒。那大卫，那他上去了，他把他带到扫罗面前。扫罗说，哦，你没法跟那个人打仗，你不过是个小不点儿，是个脸蛋红扑扑的小家伙。我说，你只是一个少年，而那人年幼时就是勇士了。大卫说，那扫罗，那只有一点你不知道，我有过一次经历。有天我在后面的沙漠中遭遇了危险，一头狮子跑来抓了走了我的一只羊，我甩石的鸡旋把它打倒了，它爬起来反抗，我就把它杀了。又一头熊抓了我一只小羊，我也杀了他。那救我脱离狮子和熊掌的神，也比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矛。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他认识天上的神，他不需要任何的训练。你并不需要那种的训练，只要你认识神，他征服了那非利士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什么，他有一个经历，所以他有信心，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做过的事情，神还可以再一次做的。危机来到的时候，神会采取行动的。哦，你还不明白吗？神每次都有义务采取行动，他是神，就必须要行动。只要你不怀疑他的话，他必须得要行动，才能一直是神。瞧，我们变得更聪明，那历史历代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我学到了我们父辈的智慧。但神从一开始就是无限的，他不会变得更聪明。他第一次所做的就是每次都要做，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他的行为，他的动机，他的能力，他的一切从一开始 就是完美的，不需要任何的学问。那再注意，摩西他生在埃及，拥有全部的学问，他受教于埃及人所有的智慧，那这智慧似乎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智慧。那他在这一切的事上受教，直到他通过教导他们的老师了。如果有个人在教育的层面上是合格的话，那就是摩西了。他是个军事家，知道所有打仗的策略，知道所有的答案，但他走了错误的路，他辜负了神。但有一天在沙漠的深处，他对神唯一的了解就是他妈妈教他的东西，那是文字，那是他所受的教育。但有一天在沙漠的深处，在那个岳父放羊的时候，他在一个燃烧的荆棘丛这超自然的树中见到了神，在这超自然的存在面前找五分钟，他就装备了比埃及所能给他的一切更好的智慧。五分钟前他是个逃跑的懦夫，但在那次经历了神的同在，知道希伯来的神还活着之后，他的行为从此就变得不一样了。让我们来看看他。那这里边他是一个80岁的老人，胡子都垂到了腰际。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他走在去往埃及的路上，他曾经谋杀被那里通缉，那如今他却要下到埃及去接管了。你能够想象这一幕吗？看信心在做什么，这看起来是最可笑的一件事。那神有时会做一些在人看来似乎很傻的事情，但摩西因着信，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我们看看这个场景，一个80岁的老人，他的妻子跨坐在一头驴上，那两边各有一个年幼的孩子，那老摩西在地上拄着根棍儿，一路赞美着神。摩西你要去哪儿？下埃及去接管。下去接管，一个人的入侵。然而最美的部分是他做到了，为什么？他对他经历过的神有信心，是神让一切变得不一样了。他不需要他的军事训练，他不需要他的奖学金，他需要一个经历。那燃烧的荆棘丛里有摩西所缺乏的，今晚的教会也是这样，圣经有教会所缺乏的。这是一个燃烧的永恒的信心，肯定的。能看到神可以做的那些事真是太美了，翻转此事成就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因为那是神所做的。有人说方言，有人翻出来。他下去接管，他做到了，因为他有一个经历，就是神仍然活着。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下来， 当他遇见了神，有了一个经历之后，他就能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因为他和神交谈过了。这需要一次经历，肯定的要被释放。哦，我们多么的需要。那在我们的主离开地上之前的日子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高处来的能力。那我引错经文的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临到你们之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让我们注意，有这么一小群胆小的人，那共有120人在楼上的房间里，他们因为害怕犹太人的威胁把门锁上了。然后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那在那之前的几分钟他们还很害怕，那现在他们却都跑到街上赞美神，荣耀神。我们有了一个经历，这经历让他们燃起了火焰，可以在那天燃烧整个世界了。我们有了一个经历，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伴随着信心。那当然，当腓力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告诉彼得他的名字叫西门，说出了他是谁，说出了他的名字是什么，那说出了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那腓力看到这一切之后，他就可以在拿单夜跪着祷告的时候找到他，就鼓励他了。那是在拿单夜来到耶稣面前之后，那当他耶稣说看着这是个以色列人，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就是在那一次的经历之后，他可以伏伏在耶稣的脚下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在他看到圣灵在那个人身上运行工作之后，他便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有一个小妇人，她可能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事了，那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与六个丈夫同居。有一天她出门去到撒玛利亚的一口井边，在他去的路上，我一问他在思想着，他在专心致志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错过了神这么多次的原因。我们在想别的事情，而不是他，去思想他。他在路上思想的时候，哦，他说我很难过，我毁掉了我的生活。但有一天，那伟大的弥赛亚要来，当他来的时候，他会将我们纠正过来。他走到那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普通人坐在墙边，那竟然是个犹太人。他对夫人说，夫人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这样求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与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我巴不得今晚这个教会，巴不得你们认识那真正的基督，直到圣灵今天就在地上，就像过去的任何一日一样，直到他仍然是一样的。只要你们能够让他进入你们心里，你若知道这和你说话的是谁，就会求我给你水喝了。 那对话还在继续，小妇人根本不知道的是谁。那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的主与他的灵接触时，他对夫人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不错，你有五个丈夫了，现在和你住在一起的那人不是你的丈夫。看看发生了什么。很快这个妇人转过身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在那次经历之后，这个妇人可以跑遍所有的街道，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难道这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就是在他有了经历之后，有一个小妇人心里边相信那就是弥赛亚。有一天他带着血漏的问题，他从人群里边溜过，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因为他心里说，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只要摸到他的衣裳。那注意，他摸了耶稣的衣裳就走了。我们的主说，谁摸了我？他们都责备他，那或者说是彼得说，他说整群人都在摸你。耶稣环顾四周，只要发现了妇人所站的地方，他对妇人说，他的血漏这个问题已经从他身上离开了，因为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就在那以后，这妇人有了那经历，他知道触摸的衣裳就会使他痊愈。你知道圣经说，从那时起许多人摸他的衣裳，他们跟着他到处去想办法摸到他的衣裳。在耶稣咒诅了那棵树，门徒看见他的能力后，他转身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心里不疑惑，只信你们所说的必成，你们就能得着你们所说的。看到了吗？这是什么？你心里边相信那事必应验，你说出了话，你就可以得着你所说的。今天基督教会的行为，属灵的行为，令人感到震惊。那当一个人想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当一个人想统治另一个人，当一个人想比另一个人更伟大一点，掀起比另一个人更大的运动时，我们还怎么能有信心，还怎么能够信靠神呢？耶稣说，你向另一个人求荣耀，怎能有信心呢？当你竭尽全力想成为州长老、主教或者某种监督者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有信心呢？哦，教会的行为简直太糟糕了，试图让人们远离神真实的事，那样我们怎么能有信心呢？只有在我们与神有了经历之后，我们才会行出作为基督徒、作为弟兄、作为认识神的男人女人的行为。那天在南方的时候，那天我们曾经去买奴隶，我们会把这些人卖给，那他们就像一个二手车厂一样，那这是奴隶制的时候，那他们会把这些奴隶拿去卖，那会有经纪人过来买很多的奴隶，然后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从他们身上赚钱的等等。那这就是那他们谋生的方式，接着贩卖奴隶。那有一天，一个经纪人来到某个种植园，他对这个有一大堆奴隶的人说，他说，我想看看你的奴隶。那他说，好吧，你来看吧。那他查看所有的奴隶，他说，我要这个那个，那还有这个。那我出去一些钱，那让那些奴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再也回不去了。那他们被布尔人带了过来，卖给了南方人当奴隶。那他们离开了爸爸妈妈，离开了爱人，离开了妻子，离开了他们的孩子，他们永远不能再回家了。 他们只能一辈子当奴隶，直到他们落入大地的尘土中消失了。他们很伤心，那奴隶主必须要鞭打他们，使他们工作，他们没有勇气，他们非常的迟钝。那我们是这么形容的，那奴隶主们要逼迫他们去工作。那但他们注意到一个年轻人，他们不必鞭打他，他挺直着肩膀，他挺胸昂首，他活干得很到位，他不需要骂他，他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所以那人说啊，我想啊买那个奴隶。奴隶主说他不卖。他说那我注意到他跟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性格和行为似乎很不一样，是什么使得如此不同呢？他是其他人的头吗？奴隶主说不，那只是个奴隶。那说那么也许你让他吃的比其他人好一点吧。他说没有，他和其他的奴隶一起在厨房里边吃饭。他说那你告诉我是什么让他跟其他的奴隶如此的不同呢？他说我曾经也纳闷了很久，但最后我发现了原因。他说你知道是什么时的不同吗？我发现在海那边他的父亲是部落的王，虽然他是个外乡人，远离自己的族人，但他仍然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所以他的举止行为就像一个王的儿子。哦，弟兄，如果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世上有无神论、形式主义等等各种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世界的奴役和黑暗中，基督教会应该像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一样行事。我们本该有这样的特性，因为我们的父是荣耀的王，而我们是他的臣民。尽管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他是荣耀的君王。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可称颂的主啊，我们看见影子在降下来，那个时刻在迅速的降临。今晚在俄国那边挂着一堆的导弹，只要一杯伏特加喝下去，我们就会变成粉末了。而这个都掌握在罪人的手中。你在圣经里说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到来也要怎么样。那时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建造房子就是这样的一天。我们看到黑影挂在了那边，事情可能在天亮之前就发生了，只要扣动一下扳机，我们就不复存在了。但它不会也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来搅乱经文。那么如果这事儿如此的临近，让我们就知道在雨降下前，挪亚就进了方舟。在所罗门的火还没有降下来之前，罗德就出去了。如果现在离末世的毁灭如此之近，神的儿子为了教会而来的时刻又有多近了呢？说我们该如何的行事，是做一个懒惰的有教养的有学问的人吗？还是应该做有信心具备我们父的属性的男人女人呢？哦，永生的神啊，你在你的经文中说过，在末后的日子，人子要在天上显现自己。我真的相信你现在正从天上向教会显明你自己的怜悯与平安。那下一次你将在审判中 向那些拒绝你的人显明你自己。神的，愿我们今晚能在基督里站稳我们的立场和位置，就像那里属神的男人女人、造物主的儿子女儿们，神只要说一句话，世界就出现了。神的，我们自称为基督徒，却连小小的一致都不能相信，那原神的应许给我们的，神的赦免我们的愚蠢，愿我们今晚能像真正的男人女人，像神的儿女一样起来，从这里边出去行事。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晚在座的人中是否有谁能向神举起手来说，神的，我没有像神的儿女那样活出我的生命。哦，对那些事情一直很好奇，很懒惰，我希望你能够赦免我。今晚我要向你举手，说神的，如果你赦免我，那么从今晚开始，靠着你的恩典，我要像一个真正的信徒一样活出我的生命。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哦，屋里到处都是。那在这里有谁是罪人的？现在每个人都低下头，能向神举起手来说，神的，求你怜悯我，我不想以这种的方式死去。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是的，没错，你还有你，神祝福你，先生，是的，在后面的你到处都是罪人们。哦，是的，我没有空间把你带到祭坛周围，但不管你在哪儿，神都能够听见的。发生了什么？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我们父神在这里吸引罪人到他那里去，正在叩门。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并且在末日叫他复活。还有其他的人举起手来说，神的，现在求你怜悯我，我现在要信靠主耶稣，从今晚开始，我让自己像神真正的儿女一样行事。在前厅那些还没有举手的人，那我远远的看到你站在那里，是的，先生，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们，那再到这边，那到处都是，是的，愿神怜悯你们。没错，在那边的先生，神看见你了。也许现在有一些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那些从来没有真正，那你知道，也许你试着接受过你的医治，那今天你说，是的，我得到了，明天你说我失去了，你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你不能够失去，就像基督不能失去一样。如果你真的相信，他就待在那儿，没有什么能够从你的心里边夺走。你说没有来有正确的行为，本来弟兄，我听了一些老掉牙的笑话，我周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电视，而不是去教会，我错了。但我现在相信了，从今晚起，我要像个真正的信徒一样行事。愿举起手来说，神的，求你怜悯我们，不要觉得羞耻。如果你现在以神为耻，神也将以你为耻。神祝福你，是的，整栋楼都是，太好了。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现在每个人照着自己的方式。天父啊，只相信你的功绩。哦，神啊，我为每一个举起手的罪人祷告，愿此时此刻他们能够认识到是神的灵使他们举起了手。如果不是有某种的灵使他们举手，他们就不能举手。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引力使我们的手下垂，我们通过举手挑战万有引力的法则，因为有一个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错了，我们要向我们的造物主举手来祈求怜悯。我只剩一天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了，但我还是想说，那很抱歉，那我的嗓子哑了，但这是我在美国遇到的最有信心的基督徒的群体之一。神祝福你们，我的弟兄们，那你们教导的这些人，愿神怜悯你们，应允你们在神的恩典中成长。你们不知道你们应该多么的感恩才是。当圣灵开始超自然的方式运行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相信了。 你们继续说我的话。在我离开这里几周后，你们会发现坐在轮椅上的人会走路了，生病的人会去找到咱们的牧师说，那东西离开了我，我没有能。那我对我的同事说，每天晚上，我之前从来没能抓住这么多的人，这是一次信心的大爆发。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心，让我想到了在大洋彼岸的某个地方。那我，你们不知道你们拥有怎么样的产业，保护好这个，保护好的，不让任何狂热主义或任何的东西爬进这里来远神应允，持守住自己的贞洁，不要沾染世界上的东西，在神面前保持正直，全心的爱他。那今晚我们已经把卡发了出去，我们要有我们所说的信心的队列，就是为那些有祷告卡的人祷告。那在无需意向的情况下，让他们通过祷告队列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么意识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回到另外一种的队列中。那非常奇怪，我在美国的事工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对人们产生那样的果效。那美国人，那我不是在说这个群体，但美国人是一帮知识分子。那你瞧，这就是原因。那我听过这位著名的传道人葛佩里，我相信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有天早上我听到他在路易斯维尔那边的早餐会上说，他说那这是一个标准，当保罗去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归信主的人，一年后他回来，从那个人又得到了30个。他说我可以去，也许我可能记起的数字不对，但我们说有20000人归信主的，2个月后回来连20个也找不到了。行，我真想说点什么，但我只是个坐在后面的小人物。那这就是原因。那瞧，这是一个对基督的知识性的概念，知识是好的，但弟兄，除非神的灵降临下来超越了知识，否则你永远不会认识基督。那这是一种重生的经历，这就是人们不能够相信超自然反称之为魔鬼的原因，因为这只是一个知识性的概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羊不跟着陌生人，这是真的。我不是想说葛佩里他的那些的归信是不对的，我尊敬这位弟兄，我每天为他祷告，神在使用他。那但你注意到那些灵了吗？神带走他的人，但从不带走他的灵。你知道魔鬼带走他的人，但从不带走他的灵。那在伊丽莎身上的灵要到伊利亚的身上来，从伊丽莎来的灵要到施约翰的身上，在基督身上的圣灵通过教会降临，那这是肯定的。那灵当时在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知识分子的身上，那他们像扫罗一样通晓一切的训练，但当他们看到耶稣告诉人们那他们到过哪里，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谁的时候，他们却说他是个算命的，是别西卜。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肯定的。你们相信那个他们是，那是他们知识的信心。耶稣说你们是属你们的父魔鬼。那但真正蒙拣选的犹太人，那奇迹发生时，那他们，那正如当时的拿单叶，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井边的妇人代表着撒玛利亚民族，他说了什么？他说你是弥赛亚，我一看这个人，这就是弥赛亚。但世界却说远离这样的人，世界证明了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的内心。倘若可行，他们今晚也会做同样的事。在他们宁愿选择一个杀人犯，也不愿意选择耶稣时，他们就表明了这个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偏向凶手而不是主耶稣的那群人是一个宗教团体，那是最优秀的教会，犹太正教。那大祭司和他们所有人都说，把那杀人犯给我们，把这个人带走。这表达了世界的心声。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相信。那一样会，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将不再看见我， 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多少人知道这事实？那多少人知道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经过比士大的池子，那里所有人都躺着瘸腿的、瘫痪的、瞎眼的，成千上万的人，而他只去找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医治了他，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得这么做。然后他就离开了，让那群人依旧躺在那儿。那他怎么说的？那当他们质问他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了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是这样的吗？这是根据异象而来。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点什么。那你们这一周都在这儿，那现在注意，你们这些历史学家们，回过头来看看你们的历史，那看看圣经，那找找看，看看耶稣在行那些的神迹，那通过知道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们的位置等等的时候，当他自己说他是神，那他不能够撒谎，说我什么也不能做，直到父先将要做的事显给我看。当他在真正的犹太人面前宣布那个迹象时，那真正的真犹太人说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王的迹象，对吗？当他对撒玛利亚人行此事的时候，他们也宣称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对不对？但记住，他说外邦人那里你们不要去，他没有一次在外邦人的面前这么行过。为什么？因为现在才是外邦人时代的结束，那时是犹太人的末了，现在是外邦人的末了。从那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那现在时候到了，美国，你正在得到你的护照。把这个记在你圣经里，记在你的书里，看一看，除了审判，不再有任何的东西留给美国了。他们在犯罪中失去了恩典的日子，绝对没错。你们相信我是他的仆人的，把这记下来。他的仆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降服给你。我为所有这些会众祈求，主要我相信我是代表他们说话的。那我们都交出自己，主要现在通过我们来做工，圣灵得喜乐，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这些站着的人们，主啊，他们会感受到他们真正的奖赏是好的。阿们。那我要会众尽可能的安静，那只要坐在那儿，那保持敬畏。那只有这几张祷告卡，我可以一会儿让他们都过一遍。那大约五十张祷告卡，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明天晚上再叫他们出来。那么祷告完的，那比我想象的要多，也许有些人没能进来。那如果主耶稣站在这里，穿的我的这件衣服，这是他给我的。如果他站在这里，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我们知道他在荣耀中。但如果他站在这里，那你生病了，他能医治你吗？要小心，不能，因为他已经做过了。多少人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你们这些刚得救的人，要说问你们什么时候得救的，我说五分钟前。哦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在1900年前得救的，你刚刚只是接受了你的救恩，那这是你们的信心，你们相信。那现在就是这样。那我想对这里那有祷告卡的人说几句。我们也许会在明天或者晚一点再叫你们出来。我想对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说，那如果主耶稣要来，并且通过我们来做工，行出他在加利利是同样的事，那这里有多少人愿意举起你们的手说，如果他愿意那么做，那我会，那你瞧，那不会，那你们不会在讲台上，而是在会众席的任何的地方，那你们是审判官。那这里的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除了这位传道人，那还有我的同事。那我想这些都是传道人，老实说我也许曾在哪儿见过他们，都不认识坐在那的任何人。那后面这位是霍尔牧师，我确实认识他。但这儿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在这会场里边任何地方的人。好的。那如果你生病了，或者你需要主耶稣的任何的帮助， 那如果你举目看他并且祷告，那现在我们看看希伯来书里边怎么说的。他说现在的耶稣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那现在就是神是否持守他所有的话呢？他是的。那么如果你摸了他，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他呢？他必须以昨日的方式来行事，才能在今天是一样的，对吗？他做了什么？他在会众中寻找，直到找到那个患血漏的妇人。那人的妇人因为害怕而否认，但耶稣知道他，告诉他说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他已经好了，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这是真的。那如果他今天仍然活着，他就是同一位神。那站在那里，他那么把一个人带到他的面前时，他知道那是一个义人，能告诉他他来聚会之前在哪里。今天的神也是这样，你不相信吗？如果他做同样的事，你们多少人？那你们坐轮椅的人，那如果我对坐在这里的这个人说你是个瘸子，那谁都能看得出来，肯定的。那站在这里的这个人呢？他看起来强壮健康，他有什么问题？对我而言，说那人是个瘸子或者那人是瘸的都不是什么神奇，他们都在这坐着轮椅，或者说这个女人残疾了，那瘫痪了，或者不管是什么，那你可以看到他躺在那儿。那当然这不是什么神奇，但坐在了旁边的那个女人呢，那看起来很好很健康，那才是神奇。那这样，那如果我说那你会好起来的，每个人都会痊愈的，那么单纯的相信我的话。但现在如果我回去告诉你生命中的事情，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说出的问题在哪儿，那你就会知道呢是不是正确的，对吗？哦，我知道他是真正真实的。我曾经一手拿着古兰经，就是穆罕默德的圣经，那比我们的后有三倍。那一手拿着圣经站在五十万人的面前，我说他们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让那真正是神的神来说话。你别以为他们不会挑战你，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用那些巫医之类的时代是我们的神没能推翻并从中得胜的。那前不久在印度的孟买，那如果你没有，那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我想说这件事，因为我想和这些在印度孟买，我刚一进去，他们就带我去了耆那教的寺庙。那他们甚至连一只跳蚤或苍蝇都不会杀死，他们相信轮回。你怎么样才能给他们讲血的祭物呢？他们会取笑基督教。如果不说出我的部分，我就会成为基督的叛徒了。我说你们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血的祭物呢？你们连这跳蚤或猛虫都不愿意杀死。那里到处都是蛇猴子，什么都不杀。我说但血是解药，因为生命就在血里。哦，他们不会相信。那天晚上当我们站在那儿，那里简直的根本没办法估算人数，你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黑压压的一个巨大的人团，成千上万的人挤压在一起，就像一堆的木材。我没办法发祷告卡，我们必须得停下来。那几分钟后，民兵带了两三个人过来，一些麻风病人，圣灵开始对他们说话，告诉了他们。就在这时，有些人让他感觉到，他来自那些神秘主义者说，这可能是种心灵感应。下一个过来是个盲人，当然我不能什么都不能做，只要你看到事情完成。肯定了，这个盲人他说你的名字是，我必须把他名字拼写出来。是的。那我说你是个乞丐，你的妻子是个瘦小的女人，你有两个孩子，他们都是男孩。是的，绝对没错。那那些搞神秘主义的那印度教的人坐在那里观看。我想神呢，你愿意做些什么吗？我和那人聊了一会儿，那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个异象出现在他头上，他已经瞎了20年，因为他拜太阳。他认为如果他盯着太阳看，那直至失明他就会去天堂，那他再也看不到罪恶了，所以他会上天堂。他是个拜太阳的。他说，我说你这么做是因为无知。我说那会怎么样？他说哪位神赐给我视力，他就是神。我说现在你们这些回教徒， 希腊教徒、锡克教徒还有佛教徒，就今天下午采访我的。那这里有个人站在这里，他完全看不见了。你们说基督教是一帮制造氢弹互相炸来炸去的人。我说很多事儿是真的，但那不是基督教。我说那是所谓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是现在就在这里的唯一真实的活神。我说这个人说他要来释放那位重新赐给他势力的神，他之前崇拜的是被造物而不是造物主。我说你们回教徒会在做什么？你们会让他改变信仰，让他成为回教徒？你们佛教徒会让他成为佛教徒？锡克教徒让他成为？我说那不过是心理学。没错，我说在美国我们也做同样的事儿，所有的浸信会的想把卫理公会的转成浸信会的，五旬节派的想让他们都成为五旬节派的。那是什么？是这种思想的改变，心理学。但我说创造他的神肯定能够医治他的。现在如果你们佛教徒中有人能够出来或者是回教徒，我把站在这里的人治好，我就服侍你们的神。我会这么说吗？若不是我看见了异象，我绝对不会这么说的，绝对不会。我说在你们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神给我显了一个异象，说那个人要得回他的势力了。我说如果这事不发生，我就是个假先知，你们有权把我赶出印度。如果他做到了，你们就有义务去相信这位复活的基督。那如此巨大的一群人都极其的安静，但当我们为这人祷告，这是有记录的。我用胳膊搂着的为了祷告，在这边搂在我怀里的时候，求神赐给了势力。当我松开的时候，全能的神是我的审判官，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那个瞎子的眼睛开了。他抱住市长抓住他，那个地方到处都陷入了一片的尖叫，一时间数万的回教徒去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发生了什么？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卫理公会的长老给我写信说，说你是从错误的教派里边出来的，我们不能跟这个有任何的关系。发生了什么？他们很多人又回到了穆罕默德的教育中，因为基督徒的行为，那就像一群的木偶或者说孩子，他不会待在那里接受那些人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主的道路。在审判的日子，他们会因此而被定罪的，他们是有罪的。那神的恩典仍然是一样的。你知道圣灵走在人们的前面吗？从古至今一直是如此的。你们这些天主教徒和圣徒帕特里克称为你们的圣徒，他跟我差不多是一样的天主教徒，但你们厌弃在那边开始就不相信他，但在他死后你们却想把他变成圣徒。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呢，世人不知道他是圣徒，他是一位行走的传道人，胳膊底下夹着本圣经。他对女儿们说，小姐妹们，你们保持安静，我在传福音。你们当时不相信他，但在他死后你们就把他变成了圣徒。这讲给你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听的，多神奇的圣女贞德。她是个属灵的女人，她见过异象。她是个属灵的女人，你们天主教会对她做了什么？把她当作女巫，当作别西卜，烧死在火星柱上。这世界总是这么做，但在她死后一百年，你们发现她是个圣徒，所以你们那些祭祀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为了去忏悔。神是至高的，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派他们去的。然而世界基督徒你们说，我没有意识到这点。神的今晚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全心的相信。现在我要求你们敬畏并且祷告。我们现在刚好准时，我不知道那如果我叫出什么人，那我不知道，我必须要跟从。那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主天使的照片，就是让我们看看。是的先生，整个的德国到处都有照片拍起来， 你是唯一超自然的存在。现在接受多少的病人想要接受祷告，请举手。每个想要接受祷告的人，那真正的敬畏，瞧。那如果神愿意来行出特别钉在十字架前所行同样的事儿，你们愿意说你要相信吗？现在我们祷告一下，主啊，求你现在帮助我们，我剩下的这都是你的了，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瞧这边，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和约翰说，看我们，当他们举起铜蛇的时候，人们望了一眼就活了。现在不要看我，那我这边，那看这边，看他，看这位大祭司，看他会告诉我们什么，看他会说什么。那每个人祷告，如果神愿意这么做，现在那如果不管的光在哪里引导，圣灵在哪，多少人知道耶稣是道光？我们看看多少人知道。当然他在地上，他说从神那里来，我到神那里去，他是带领孩子们走过旷野的火柱，你相信吗？当他回到神那里时，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一道光把他的眼睛照瞎了。彼得在监狱里，他就像一道光进来把他领了出来，当然是一样的，这是他的照片。那现在要敬畏，那我们按照区域来，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那现在如此多的拉动，那么这些里面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来过，说信心相信了，我们从这个区域开始。那这边说，那只要祷告，只要相信。那你们看见我站在哪儿了吗？那我在这里，要么是基督的假见证人，要么是基督的真见证人。如果基督不支持我所说的，也就是他在他的道中所说的，那么就都错了。如果他不是基督，他就不会持守他的道，但他就是基督。我可能会失败，但他不会，他不能失败。我的话是人说的，但我是在运用他的道。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只是那我被调转了过来。那我本来有一个，那当我来到这些聚会中时，我从大约三点钟开始就待在房间里边祷告进食等候主。那今晚我相信这一点，因为你们是一个如此有信心的群体，就是这样。那借助手里有祷告卡的，我不相信你们的祷告卡，你们只要保持敬畏。那想象一下，他在人们中间行走，法利赛人在心里说他是别西卜，他没有大声说出来，但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现在只要信心相信，只要保持敬畏，带小孩子的母亲们还有其他人，只要敬畏。我并不能医治你们，但如果他愿意证明他在这儿，他已经做成了，这是他的道。那如果会众能听见我的话，往这儿看，就在这儿，这道光在这儿，在这位女士的上方。你有祷告卡吗，女士？这里这位女士，你没有祷告卡。我们认识吗？我们不认识。我一生从未见过你。神认识你，也认识我。如果他能向我启示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如果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你也不认识我，从未见过，那这就得靠超自然的力量了，对吗？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在通过跟你交谈来发现圣灵要告诉你什么。你刚才坐在那里祷告说，主啊，让这个是我，没错。如果神愿意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在遭受神经紧张问题的困扰，如果是这样的话，请站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你从来没有见过，只要举手让人们看到，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相信你那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相信那就知道井边夫人问题的是同一位神吗？你相信 会众也相信同样的事吗？谢谢。那为了让你知道，那这个年轻的女人心里还有别的一些的事儿，对吗，年轻的律师？如果是，请回回首让大家看看。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心事，就会让你更坚定的去相信吗？那这是那关于那你丈夫家的事，那是你丈夫的叔叔，他得了癌症。你丈夫那边还有一个人，他一直在为他祷告，你也在祷告，那是他的表弟，那他们得了癫痫，这是主所说。你相信吗，年轻的律师？不管你求什么，就按照你所相信的得着吧。你们会众相信吗？那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相信吗？你怎么想的，坐在这旁边的先生？就是你。你我是陌生人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天上的神将你的问题启示给我，你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对吗？你会全心相信并接受吗？如果你肯相信，那个糖尿病就会离开你。那这是你的问题，是的，回家吧，奉耶稣基督的名痊愈。你们真的相信吗？那后面这个区域呢？你们都相信吗？好的，只要敬畏。就在这儿，那不，也当然看不到了，除非神选择让你看到。看到那个光呢，就悬在这位穿外套的女士的上方的坐在那儿，口袋里有小条纹的东西，穿着红色外套的那位，你，那就是你，那请你站起来一下。你有祷告卡吗？没有。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如果那是真的，那让我们举起手，让我们看到。如果除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你只是个女人走进来坐了下来，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如果耶稣基督从而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想让这些人知道他仍然是复活的弥赛亚，他就会采用他对撒玛利亚民族的同一个的方式，就是对井边妇人所做的。他会这么做吗？你知道，如果我不认识你，我就不知道你的问题。但如果耶稣会把你的问题启示给我，你愿意相信？就像那个人说的，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你很痛苦，你的问题是在喉咙里，那你心脏也有问题，你后背也有，没错。坐下来吧，你得医治了。你全心相信吗？那要敬畏，大家要全心的相信，只要信心，不要怀疑。那不相信，我们到过这个区域，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人在这祷告。那这里，这位女士坐在这儿，那她的头部有脑鸣，就是坐在那的女士，请你站起来一下。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我对你是陌生人吗？你在遭受脑鸣的困扰，你的头很不舒服。那说到医治你，我做不到，基督已经做了。但是想隐藏你的生命，你也做不到了。那我这么跟你说，现在在这会堂里边， 有一个和你有关系的人正在祷告，那是你的母亲，那个女人快死于癌症。如果告诉你在癌症在哪儿，那会对你的信心有帮助吗？是胃癌，绝对是的。现在回家去，你们俩都得痊愈了，你相信吗？要信心。只要相信，不要怀疑。现在要信心，凡事相信，不要任何的怀疑。只要你能相信，那这里就在我面前，女士，那你只是摔了一跤，伤到了后背。你相信耶稣基督能让你痊愈吗？如果你愿意，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如果你能相信。坐在这里女士正遭受着神经问题的困扰，戴蓝色帽子的年轻的女士，如果你全心的相信，没错，如果你能信。坐在这排最后面的女士，就在这位先生的后面正在哄孩子的那位，你比你所想象的更有信心。你相信的疝气会得医治吗？你相信如果你认为会得痊愈，就像神会手牛祷告卡吗？你没有，也不需要了。你相信吗？我相信我们已经，那这边的传道人们，我的弟兄们，你们并不会因为你们是牧羊人就不能蒙神的祝福。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们的？举起手来。好的，你要激发出信心去相信。如果你身体有什么问题，你想神医治你，只要祷告。那坐在这边最后面的先生，你低着头，因为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我不认识你，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你有心脏病，没错，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宾夕法尼亚，你的名字叫 Mr. 牧师，你是怎么念 Paul Baker？回家去吧，去传福音。你相信吗？你们都相信吗？那耶稣基督还活着吗？如果他活着请举手。他当然还活着。那如果你们愿意我做要你们做的事，不要怀疑，现在每个人都相信，那么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这会堂里面的每个人都这么做，只要把你们手按在对方身上。我向你们引用耶稣说的最后的一句话，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他们就必好了。那你们有多少人愿意把手按在别人身上？举起手来说，神呢，我是个信徒。每个人现在相信，现在是你们的时刻，这是你们的时候。你们这些坐轮椅的人的女士，躺在这里小床上的呢，你瘫痪了，那患有关节炎，我不能够医治你，但如果你愿意相信，那无法隐藏自己的生命的神会让你痊愈了。你可以站起来回家去得痊愈了。那现在再把你们手按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就按在你们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那现在让我们像真正的信徒一样，圣灵在这里，朋友们，坐在过道周围的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那你们在这里。你没看见耶稣还活着吗？他在这儿，那是他。用你自己的方式祷告。天上的主神呢，地上万物的创造者，求你现在帮助我们。我斥责魔鬼，为这些人呼求，撒旦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在这里，你被打败了，我斥责魔鬼、疾病还有这些人的苦难，撒旦从他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们。你们每一个全心相信的人站起来，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我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得着医治，举起手来赞美他。